为我时差还没有转过来，我两天以前才从台湾飞到这里，那么中间摆了一个大的乌龙，是我这辈子没有发生过的。至于什么是乌龙，我不要告诉你们，免得我就觉得很惭愧。我的外号叫范大，那个就是老大的意思，老大在台湾就是黑道，就是黑道。所以我今天晚上就讲一点我生命的见证。在没有讲以前，我还是要看一段圣经，请各位翻开。我这几天讲到我都会用圣经，所以如果您有圣经，请你一定要带来，没有圣经就跟旁边的人合看。如果合看的得了邪视呢，我不负责任。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新约我的圣经是297页。弟兄姐妹不认得我，不习惯我的讲道，请你们原谅。我是第一个，我用问答式的，这样你就不能睡觉。第二，我从你的回答就晓得你听我讲道听到什么程度，我就调整我的水准。第三，如果你听我讲到会睡觉的话，那是神机。第四，万一睡着的话，像保罗讲到有人睡着，他就从楼上摔下就摔死，后来保罗就让他复活。那么如果你听我讲到摔死，我绝不让你复活。我看你们不大欢迎我，因为第一排都不坐人，没关系。好，OK，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我念十二节。一直各位念十三节，一直念到十七节。我读双数节，各位读单数节。谁不念，谁头发跟我一样。这有什么不好呢？真奇怪，头发少好不好？好不好？我儿子一瓶选布用3个月，我用3年。怎么样？有一天有个弟兄送我个吹风机，我骂他，我说没有，你有爱心没有智慧。我这种人还要需要吹风机？我从来不蓬头散发、披头散发，我头发一直很整齐。重要的不是头发，是头脑，对不对？对不对？我们教会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讲一个笑话，我请她吃顿饭，要不要听？在没有讲到前，先讲讲笑话，化解你跟我中间的敌意，要不要听？她说上帝让很少人秃头，除非他们头长得很漂亮。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神才让我们秃头。我刚刚看到一个半途的弟兄拼命鼓掌 ，OK， 坐在第三排的第一个。提摩太的前书第一章十二节，我感谢那赐给我力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以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所做的。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他。今天晚上我做很自己真实的见证。我1941年，民国38年，生在四川。那时候在日本抗战，我父亲是军人，我的母亲是女人。这种也笑，真受不了你们这种没有水准的笑话，你们也笑，真受不了。那我父亲是军人，我母亲是女人。我父亲是有个学校，各位有没有听过叫黄埔军校？那我父亲就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学生。这没什么了不起，你不要哇，这我觉得美东男生没什么水准，真的。聚会就乱叫。那么我父亲是第一期毕业，因为那时候黄埔在广东，我父亲是广东人，我们是广东客家人。那我的祖先叫范仲淹，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听过，听过。我如果骗你，我头发掉光。那么因为我父亲黄埔毕业，而且在黄埔里面毕业第一期就500个学生，那我父亲就是500个学生里面升官升的爬得最快的第二名。那么第一名叫胡宗南，各位有没有听过？ 我父亲就是第二名。那么因此我在六岁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做了当时的陆军副总司令兼这个热河省的主席兼冀热辽三省的军团司令官。司令官，我父亲有钱有权，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小的时候我家里的院子就有600平，在哪里？在北京，现在这个房子还保留，因为是一个王府，据说中共还愿意还给我们。我母亲还保留了所有的这个所有权状。因为我父亲母亲有钱有权，所以我的父亲母亲一口气就生了12个孩子。他们相信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那么12个孩子是两个妈妈生的，我父亲这个生性就很这个好色，我不知道有没有他的遗传，我也搞不大清楚。那么12个孩子里面，你猜猜看我是排行第几个？啊，第一个，你简直没有水准。那个老大都是笨笨的，他没有什么学习的对象，整天就啊打啊打，有没有？那个老幺就很顽皮，对不对？所以越小的越聪明，你们知道吗？你们猜我排行第几个？我是排行第10个。我们现在来做个调查，我们当中排行老幺的举手，我看看。你看多聪明的样子，你看像邱牧师，他就是排行老幺的。好，请放下，请放下。我们当中排行老大的举手，你们笨笨的还举手，我也受不了你们这是。所以我从小就很多的兄弟姐妹，我小的时候童年很快乐，我们住在北京读书，我们在青岛，在秦皇岛度暑假。我生在四川，为什么生在四川？因为抗战。我为什么叫范大林？因为我家里都是大字辈的。我为什么叫大林？因为我妈妈是在这个甘肃省的临川县怀我的，所以叫大林，英文叫 Darling。 啊，所以我在美国去打电话给航空公司说 I would like to confirm my reservation， 那个小说 Your name Darling。那么他有时候问 Darling， 我说 Yes Darling， 啊，我就不敢跟他说 Please call me Darling。 OK， 那么我母亲把我生下来，我生长的环境非常的舒服。可是我在幼小的心灵里，在我六岁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家里住在北京，600平的房子，有77间卧房，这个四合院中间有一个水缸，里面养了4只小小的乌龟，是我妈妈爸爸的宠物。我6岁，我弟弟3岁，我们一人拿一根木棍，一人戳死2只。我就惊艳到人性那个最深处那个罪恶。所以孔子说人非，你们不回答我们就结束祷告，有什么了不起？人非孰能知过善莫江山本性，这就是人的困难，人的困难。那么我就慢慢成长。民国37年，1948年，我父亲在东北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叫锦州，就被他的学弟俘虏，那个学弟叫林彪，你们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那没有听过先去听听，再来听我。那么我父亲被抓起来，我的母亲当时也在锦州，结果就被共产党的这个马队冲散了。我的母亲就假装是这个乡下的太太，这种弄得很难看，就逃到了北京。我记得很清楚，我妈妈跟我哥哥姐姐抱在一起，我那时候因为太小，而且还轮不到我，就抱在一起大哭一场，说从此以后看不到爸爸。所以在1949年，我家就从北京跑到了上海，上海跑到了福州。为什么跑到福州呢？因为我母亲的祖先叫林则徐，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怎么没听过？是没水准。那么这个禁烟的，我们就从福州跑到台湾，1949年的5月跑到台湾。以前我家里这个车水马龙，从此以后我家里就门可什么呢？罗雀。以前哇，大家来拍我，我爸爸拍我妈妈。现在我们没有就来，没人看我们。我们家里从非常有钱变成非常没有钱。我记得我在台湾读小学的时候，没有钱买鞋子上学，我们打光脚上学。进到小学，大家一定听过这个学校，在台北，在台湾来的就听过，叫北师附小。那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讲一件事，你小学不要玩，到了中学妈妈答应你随便怎么玩。各位，你妈妈有没有这样骗过你？有没有？天下妈妈一般黑，我跟你讲。怎么样，我要进到小学，然后我就考了中学。那时候中学要考的不像现在是直升，就是义务教育，考到一个中学，是台北最好的中学。如果你从台湾大概听过，叫师大附中。现在在台湾有一句很流行的话，1997年全世界华人有2件大事，一个香港归还中共，第二个这个师大附中50周年校庆。我们附中人很狂的，我进到附中，老师就把我们这种人去智商测验，就发现我们这样的人特别聪明，就把我们分到一种班叫实验班。我们智商特别聪明的，为什么？聪明绝顶，就是这样子。 绝顶聪明。那么实验班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吴伯雄？他就是比我高一班的。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张博雅？卫生署长，他当年就是我隔壁班的，我没有追他，我现在也没有后悔，真的。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刘兆玄？以前的交通部长，是我比我第一班的学弟。大家有没有听过连战？他就是普通班的。听不懂就算了，我们从来讲到都不骂人的。那么我进到附中，就没有想到上学的头一天，我妈就跟我讲，中学千万不要玩，到了大学随便你玩。少壮，老大，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到了大学随便玩，因为中学不要玩，所以我中学都没有很好玩，我是乱玩就是了。初中开始就发生一个困难，什么困难呢？到了初中三年级，我就突然长得很高，本来班上50几个人，我大概第40高，没有想到后来就变最高。突然晚上睡觉就会惊醒过来，问我姐姐干什么，她说你长高了，一去量就高很多。我就开始发育，所以我的发育比较慢。为什么比较慢？因为我早产儿。各位有没有听过早产儿？有没有听过？而且我本人又是双胞胎，所以我的儿子生下来是3770公克8磅半，我的女儿是4300公克9磅半，我生下来是1300公克，所以我非常小。这个不要多讲，因为今天时间不够，甚至还有电台找我上节目，给早产儿一个机会，因为他说我是典型的早产儿。身高181，体重85公斤，腰围38寸，这样的人就是早产儿啊。还让上节目，让他知道我口齿伶俐，这个反应迟钝啊，让早产儿给一个机会。那不要讲早产儿，我就进到附中，进到附中呢，到了初中就开始长得很高，就开始打篮球，不打则已，我高一开始打校队，就得到自由杯的冠军。因为打篮球，后来我打到师大附中校队，我打到成大的校队，我打台北市代表队，打篮球，打到最后全台北市中学生选拔省运的篮球代表，只选上一个人，就是本人。篮球场上有没有小动作？你投篮的时候人家碰你手，球就不见了；你带球上来，人家碰你腰，你就坐飞机，有没有？当年一个国手叫傅达人，他防守别人趁裁判没有看见，呸，一口痰吐在脸上。当时有个国手叫陈祖烈。陈立夫的弟弟，他说他防守别人防守不了，就拔人家腿上的毛，这也是办法。那么因为打篮球就常常打架，因为打架就跟一些太保在一起混，因为跟一些太保在一起混，所以近朱者什么？近墨者呢？所以我就从初中到高中，我一口气读了7年，留级1年，补考5年。班上有四十三个同学，我毕业的时候我第41名毕业，我觉得还不错。人家问我第几名，我说 I was number three。 等到他走以后，我说 from the bottom。 我从小就发现一个很大的困难，我在道德上没有力量。我还记得我初中就开始做恶作剧，你们有没有恶作剧过？没有，你太纯洁了。那么当时在台北，每一年我们就等哪一天呢，年30的除夕，做什么呢？乱打公用电话，然后拨了号码，人对方说喂，我们就说请问是殡仪馆吗？哇，对方就很生气，有人就骂说要求呢，有人就骂靠北哦，哇，我们就快乐得不得了，然后就挂掉。这个电话打了很多年，一直等到有一天我打过去，那个人比我还聪明，我说请问是殡仪馆吗？他说是的，要几个棺材。我从此还不打这个电话。现在如果你打到我家，我有办法，要不要听？要不要听？我说今天过年买棺材买一送一。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发现我改有很多事情我改不了，我想做的我做不到。我妈妈从小教我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我做不到，我做不到。立志为善由得我，怎么样？那时候师大附中礼堂里面有两行标语，养天地发古今，养得出来吗？我以前住在国父纪念馆对面，早上4点钟就有人在养天地正气，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养的？有没有看过？还有人这样养的叫什么拳？还有人这样养的叫什么武？啊，还有人带狗一起养叫人狗合一，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有一天我带我女儿上学，哇，一个人牵着个狗，这个人的舌头比狗还长，他拉了狗一面跑一面说看满了小蛋呢。 养了半天正气突出来废气啊。我从小写周记，各位有没有写过周记啊？开学怎么写？一年之计，一日之计，好的开始，失败是。从这句开始，我要做妈妈的好儿子，弟弟的好哥哥，老师的好学生。从这句开始，我每天洗个澡。从这句开始，我每天6点钟起床。从这句开始，我每天读5英文单字。从这句开始，我每门100分。学期末要怎么写呢？光阴、日月，过去就让它过去吧。回想这句很惭愧，3天才洗个澡，有2天叫干洗。每天8点钟才起床，每天看个电视节目，总算看做到了。从检验图出来开始看，一直看到明日节目预报。一学期下来发成绩单，只能唱一首歌《怒发冲冠》，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嘛？啊？有没有听过？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抬望眼，壮怀。我这样提高你们文化的水平。30功名，8000里路。最后一句要怎么唱呢？带同收拾收拾旧书包，明年来。哇！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我最大的困难，我在道德上没有力量。我被学校记大过，我被学校记小过。最后学校通知我妈妈：“你再记个小就会开除。”这个叫调，这个叫留校查看。我就是留校查看的学生。我妈妈指着我鼻子骂：“姓范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一个坏人，你不要投一个。”我做不到，我做不到。第二个困难。什么困难呢？我刚才说过了，我妈妈要我从小看得远，对不对？对，对不对？可是我就发现，我小学我哥哥中学，我中学我哥呢，大学我大学呢，我哥哥姐姐都跑到美国来留学，对不对？对不对？那时候我考到成大，到了成大的头一天，我妈打个电话跟我说，大学不要玩，还遥控呢。我在成大离台北300多公里，200多公里，天高哦。什么皇帝远，真受不了你们！天高妈妈远，什么皇帝远？你们现在还有帝王思想，真受不了你们这些！我说那成大学不要玩，他说什么时候玩呢？他说你大学毕业随便怎么玩。我大学毕业回到台北找个工作了，在铁路局。等一下，牧师刚介绍我，等一下在铁路局。没有想到我妈说你大学毕业也不能玩。我说干什么？他说等到你美国去，随便你怎么玩。所以我一直正来美国，不是读书来玩。我1979年第一次来美国，已经玩不动了，38岁。你知道我今年高寿吗？哎呀，我真受不了，要不听。2年以前我在台北一个公车上，一个70多岁老头子拍拍我肩膀说，老兄，不爱坐你去坐。你猜我坐了没？我不坐白不坐，我坐了。你猜我很高兴还很难过？很难过，什么很高兴？我们教会的孩子小孩子看到我根本不要爸爸妈妈叫爷爷，他妈妈爸爸叫我哥哥，他叫我爷爷，我们乱伦。等到我到了成大还是不能玩，等到我大学毕业还是不能玩，我就一直要想玩，我就发现我不能玩。为什么？因为要读书，要好，少壮不努力，老大呢？我哥哥姐姐大部分都到美国来，我到现在为止有5个哥哥姐姐在美国，所以我跑遍美国都不要钱，行骗美国，这个骗是那种骗子的骗。我一个哥哥在洛杉矶，一个在 Detroit， 一个在 DC， 一个在这个芝加哥，那么还有一个在哪里我搞不大清楚。各位，我就发现一件事，我妈妈要我看得远，我就发现我哥哥姐姐青少年到青年，青年到中年，中年到老年，老年到晚年，对不对？对不对？他们娶了妻子，他们生了孩子，他们买了房子，他们买了车子，他们买了裤子、袜子、鞋子，对不对？最后还有一天还买一个盒子，有没有听懂？什么东西？大嘴巴乱讲话，什么棺材呢？那个叫寿材。我们还没有死以前，先做一套什么衣啊？寿衣，先买块什么地啊？寿地，我受不了你，从来没有人讲寿地的，那个叫墓地。我跑去问我妈妈，我说人活在世界奋斗了半天，要不进棺材去奋斗半天干什么？我妈妈说谁让你看那么远呢？我说你不是要我看得远吗？她说要看得远啊，不要看那么远啊。人生如果没有目标，人生如果没有方向，这种人叫醉生行尸。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从初中到高中整天混混太保，打架，不上课，心里没有快乐。我们把台北的电影院通通看光，不快乐。我们喝酒，初中就开始喝酒，床底下放瓶酒，醒来就喝一口，借酒 酒入愁肠。喝酒快不快乐？很快乐，尤其是好酒，拿那个大的杯子，很薄的玻璃杯，你用你的手的温度去蒸发它，先不要喝，先闻一下再喝。喝酒不快乐，打麻将呢？很快乐，自摸的时候很快乐，对不对？摸完了说哈利路亚一条龙。看武侠小说快不快乐？啊，武侠小说很快乐的，《射雕英雄传》有没有看过？《降龙十八掌》《竹山剑侠传》《笑傲江湖》有没有？很好看的武侠小说，为什么好看？第一个，那个男主角人家练几十年，他两年就练好，有没有？第二，怎么都不会死，对不对？因为死了就没有稿费，有没有听懂？第三，全天下女孩都喜欢他，有没有？有没有？你看的时候最快乐就是你以为就是男主角，真的。我就发现我打麻将不快乐，我看电影不快乐，我打篮球，打篮球是很快乐。那时候各位记得，如果从台湾来就记得，有一个叫三军球场。三军球场那时候经常比赛，我们打篮球打完，那时候旁边有很多女中的女孩子在旁边叫范大林加油。当年我长得很英俊的，真的，我骗你，我头发掉光，我告诉你，我英俊，仪表，风度。玉树潘安，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肉麻。打完了篮球，上面一个月球，下面一个篮球，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台北的电影院通通看光，我不快乐。四十年以前，我跟当时在台湾的海军总司令叫李玉玺，他的儿子叫李昌义，我好朋友，在圆山饭店吃饭，开卡利拉古车子，不快乐。我就问我自己说，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找到那种快乐，人生的快乐？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做个好学生，做个好孩子？在所有的兄弟姐妹里，我充满了自卑。为什么自卑？因为我功课不好。为什么充满了仇恨？我觉得爸爸妈妈比较喜欢哥哥姐姐。为什么仇恨？因为我觉得我的哥哥抢走了这样说好了，我哥哥的妈妈抢走了我爸爸对我妈妈的爱。有没有听懂？听不懂就算了，还有人假装听懂，我也受不了你们这些人。所以我从小非常自卑，我从小非常充满了仇恨，我是个很不心理很不正常的孩子。我从小没有父亲，我母亲带我们跑到台湾来，我跟我兄弟姐妹的关系都非常的恶劣，都非常恶劣，我被他们看不起，我是所有兄弟姐妹最顽皮的一个。所以我就从初中到高中读了七年，留级一年，补考五年，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没有办法。而我母亲有她的传统性的宗教，什么宗教？她拜拜。我有一天问她，你为什么拜拜？她说的很妙，她说你阿公拜，你阿妈拜，你阿公阿妈拜，你阿妈阿公拜。有没有听懂？传统的宗教，因为你爸爸妈妈拜，你们就是拜，所以我跟他拜。可是拜了半天，我没有办法跟这位神明沟通。我从小就相信宇宙里面一定有造物的主。为什么相信呢？因为我们中国人有这个天老爷的观念，因为我们中国人有老天爷的观念，对不对？对不对？俗语说，顺天者逆天者尽人事，天网恢恢天行健，人在做天在看，天作孽不可活，立刻息以后啊，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对不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秃其头发，对不对？怎么说？请问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西装上身脱掉，有点热？可以啊。对不起啊，我今天穿一个花衬衫来，我以为你们在美国的华人喜欢花衬衫，我有白衬衫，我明天换白的，好不好？好，你们原谅我好不好？好，你还真的原谅我，真受不了你。那么我就发现一件事，我知道冥冥中有一位造物的主，可是我怎么跟他沟通呢？因为他无限我有限，他无罪我有罪，怎么沟通呢？所以我从小就去在佛教里接触，我接触不到。我从小就在道教里接触，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一个老部下就照顾我们来台湾，跟我们住在一起。他是在房间里面挂一个张天师符的，他是在道教里面做法事做最高的。那可是我也没办法跟他的神明沟通，因为我爸爸在大陆，我们在台湾，那时候两岸不能通，对不对？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有没有？有没有？然后叫对方匪来匪去，有没有？有没有？这边叫那边叫毛匪，那边叫这边蒋匪，有没有？有没有？你们不要叫我范匪啊。那么怎么办呢？就请那个算命的来算命。所以我从小就学算命，我的智慧线有两条，这种人特别聪明。我的生命线比较短，还有呢，相书上说男人腿上无毛，儿孙不孝。你们自己看腿上有没有毛，你们自己 可是算命我也找不到我人生的方向，我也不认识为造物的主。机会有一天来了，怎么会来呢？原来初中三年级那时候，师大附中已经有团契。团契，团契什么意思呢？就是团在一起生气，对不对？什么叫辅导？就是一扶就倒，对不对？对不对？什么叫主席呢？就是一碰到主就安息，对不对？对不对？什么叫灵修呢？就是一属灵就休克，对不对？那么那时候师大附中有团契，不是校园团契，是什么呢？聚会所。就是说他们在学校里传福音，所以中午就利用物理实验室在讲耶稣。那一天我打完篮球满头大汗，被一个同学就骗进去，骗进去以后门关起来，怎么样？所以我们布道的人有一个办法的，要不要听？有一年初中夏令会在淡水文淡江这个中学，那天热得要命，我对几百个初中生讲道。那天晚上我跟招待说，把门关起来，不信耶稣的不准出去。那天晚上全部信主，这叫一网打尽，有没有听懂？听说我们一个前辈叫赵世光，他更厉害，要不要听？刚才听到的有没有人愿意下地狱的，请举手。没有，刚才没有举手，都到前面来。这也是一网打尽，我们到现在还没用这个方法。初中三年级有人跑到学校来讲耶稣，讲什么呢？我都忘光了。其实这三件事让我非常非常生气。第一，他说这个什么呢，他讲的时候口水乱喷，我刚好坐第一排，他讲的时候就这样，就这样。所以今天不坐第一排也有原因的啊，今天除了邱牧师，他为了捧场只好勉强坐第一排，对不对？而且脸上的笑容是皮笑肉不笑，我好久没有修理他，真的，因为这么多年都没见面。哇，这个修理人为快乐之本，真的真的。第二，他说上帝用泥巴造人，他说我搓给你看，就搓一把泥巴出，这什么话呢？这空气污染呢？这跟上帝用泥巴造人什么关系呢？那么第三，他说上帝人不行要求告上帝，这跟我受的训练完全不一样。我们从小受的训练是求人不如庄敬处变人定双手，我为什么要求上帝呢？所以我对基督教非常反感，而且基督教是洋教，我是中国人，我们要发扬中国固有文化，我们要恢复我们中国固有的光辉，我们要信我们中国固有的宗教，叫做道教，对不对？道教是多神教，你说研究，你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很研究其他宗教。为什么研究其他宗教呢？因为我在台湾参加一个节目，参加很多次，叫宗教大观，所有的宗教的领袖集中在一起，我怎么可能代表台湾宗教领袖呢？那些领袖不敢去，我就跑去了，有没有听懂？我胆子很大，我怕你什么？我们光头对光头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你光我也光，对不对？对不对？道教是多神教，他什么门有门神，对不对？术有什么术神，灶呢还有灶神，有没有？灶神要升天了，你他跟玉皇大帝报告你的坏事情，你不要怕，给他吃块糖，有没有听懂啊？把他嘴巴堵起来， keep him mouth shut。 那么我不能相信这种宗教，因为他是西方的宗教，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我自己路自己走啊，我自己的桥自己过啊，我自己饭自己吃啊，我自己罪恶我自己承担啊。所以我初中有机会接触福音我就拒绝了，这样生活一直过到高中高三。那个暑假我班上个同学大概邱牧师认得，叫罗景灿，他去夏令会，他夏令会以前他是基督徒，夏令会以后他也是基督徒，可是不一样，以前是假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他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所以他是基督徒，有没有听懂？那我们想也很正常嘛，猫生猫狗生狗，基督徒生基督徒，对不对？生下老鼠会打洞，对不对？那么所以基督徒生基督徒，对不对？还有人在点头，我真受不了你，是第二排的第三个。基督徒会不会生基督徒啊？我是基督徒，我太太是基督徒，所以我儿子一定基督徒，对不对？上帝有没有孙子？凡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人，他就吃他们全饼，做上帝的孙子，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圣经？没有啊，信仰不能遗传。罗景灿那个夏令会，像这样的夏令会去了以后信主了，生命改变了。以前他做基督徒我很喜欢，他也骂粗话，有没有听懂？这个大家有人味啊，有没有听懂？可是到夏令会回来，生命改变了，生命改变很喜乐。我说你怎么搞的？他说我信耶稣了。他说耶稣在我心里，这什么话呢？耶稣在十字架，我们听得懂。如果你去天主教堂，你发现没有？耶稣还在十字架上，有没有？有没有啊？有没有啊？基督教因为穷，所以就一个光光的十字架，有没有？ 有没有？
什么耶稣坐在心里呢？他说你不要管他嘛，你来听嘛。1960年9月30号，那是个礼拜六，我们教会叫许昌街青年会，基督团契青年团契，请谁来呢？请寇思远，这个人了不起，5个晚上讲10个数字。第一天晚上讲我与父原为一，两个什么呢？两个强盗，十字架旁边不是有两个强盗吗？有没有？有没有？第三天讲三位一体，哇，他讲，讲第一天晚上我才去听，我才知道一件事，我才听到耶稣，我才听到耶稣是真正的耶稣，我才听说这位上帝的儿子爱我，这位上帝的儿子耶稣为我降生。我从小缺少父爱，我从小缺少母爱，我从小缺少兄弟的爱，我从小就要同学的爱，所以我心里很感动。这位上帝爱我，爱我，我不可爱。我从小觉得妈妈比较爱哥哥，妈妈比较爱姐姐，妈妈比较爱妹妹，妈妈比较爱弟弟，对不对？所以我常跟妈妈讲，妈妈，哥哥是你的心肝，姐姐是你的宝贝，弟弟是你的心尖，我是你的盲肠跟扁桃腺。那天晚上才听说上帝爱我，那天晚上才听说他的儿子为我死。哎呀，那天晚上我才听说他的儿子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因他受的鞭伤我可以得到医治，因他受的痛苦我可以得到平安，因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的罪。然后他又说，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位上帝儿子不仅死了，而且从死里怎么样复活了。他说我们如果信他，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他，我们生命可以改变。哎，我看我心里受了感动，我就化心动为什么动？行动。那天晚上讲员说，有没有人愿意相信耶稣的，请你到前面来。我坐在那里，我举了手，举了手，我先他先这样说，又愿不愿意信耶稣的，如果愿意的话请举手，我就举手。到最后他说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刚才举手的到前面来。我想这下完蛋，原来基督教是骗人的，先骗你举手，然后骗你到前面来，然后把你带到后面去，不知道怎么样。有点像那些香肠的工厂，一条牛进去，那么香肠就出来。这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就拍了我一下子，是谁我不记得了，可能是张光正，现在中原大学的校长。那天晚上他后来跟我讲，他发现我去教会他吓一跳，因为我在师大附中恶名昭彰。有没有听懂？听懂没有？他想这个人怎么会来呢？他以为我来闹场的。有没有听懂？听懂没有？听懂没有？因为我来闹场的，没有想到我听了，而且跑到前面去了。他吓一跳，他就拍拍我肩膀说：“哎，我那时候不肯上去。”他就拍拍我肩膀。那时候我还混太保的，我说：“你推什么信仰自由？”有两个陪谈的把我绑架到前面。各位懂得绑架，一手拉这边，一手拉这边，你人在江湖怎么样？啊？那黑道这个混太保的道上的朋友都不在旁边，就被拖到前面来。有一个人，这个人现在迈阿密 Florida 迈阿密附近养热带鱼，叫戴文荣。我想邱牧师他们都知道，这是高炸的事情了，上古史。那个弟兄翻了一节圣经给我看，今天晚上送给你，大家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今天讲我这一辈子的糗事给你们听，真是很难过。感谢主，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我能信主你也能信主，真的。 OK， 大家来看，像我这样早产儿都能够得救，你是晚产儿你也可以得救。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12节，约翰福音这一节圣经开了我的心窍，让我从此以后能够进入关于信仰的领域里，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一起来读12节，那是那天晚上他读的这节圣经送我的，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读的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念，请。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凡什么他，就是什么他。所以基督教里面的信跟其他的信有一点不一样，基督的信是个 action， 对不对？是个动作，对不对？对不对？你那回答都不回答，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患难生，忍耐生，老练生，啊！不跟你们谈圣经了。凡什么他再说一次？这个接待就是接受，接受。各位，你接受我，如果把笔送给你，伸出手来就是你的；我如果把钱送给你，你伸出手来呢？那天晚上，这个戴文人说：“你要不要信耶稣？”我说：“不信耶稣怎么会到前面来呢？”他说：“你懂不懂怎么信耶稣？”我说：“懂的话，为什么要到前面来呢？对不对？对不对？”他说：“好，你要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他说：“你要承认你是罪人，何必承认呢？我毕竟过两大过两小过，哪里不是罪人呢？
听懂了没有？
所以俗语说，凡是鼻孔朝下的没有好人。你看隔壁有没有鼻孔朝上的？星星是鼻孔朝上的。各位，那天晚上他说你要做一个祷告，承认你的罪，求主赦免你，打开那心门，接受耶稣。我说好。他说这样，你先祷告。我说不会，你先祷告。我们两个推来推去，因为他怕我祷告完了就跑掉。我说不会跑。他祷告很流利，主啊，今天晚上有个罪人悔改，求你赦免他，求你旨意怎么保守他，有没有阴阳？我更不会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是真的，我更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因为没有听过嘛。如果你是真的，我愿意承认我的罪，求你赦免，请你住在我心中。我祷告完了睁开眼睛，他劈头骂我，要不要听？你为什么要祷告没有说奉耶稣的名？我说你没教我，你还骂我，哪里有这种事情呢？1960年9月30号，那天晚上我回家睡了个好觉。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以我魂如海浪直直滚，是耶稣来住在我惊艳了，哇塞，原来这位耶稣住在我心中，生命可以改变，喜乐来了，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我就礼拜天我就跑到教会去，哎呀，那天晚上我很受感动。谁领诗？我到现在不能忘记他，叫林志平，有没有听过他？宇宙光的负责人。那天晚上他唱一首歌，把我走到前面来，归家吧，归家吧，不要再游荡，有没有？我跑到前面来，哎呀，感谢赞美主。第二天我心里火热，主啊，你这样的爱我，你为我死，我要服侍你。我跑到教会来，我就说，我什么都不能做，你们要我做什么？林志平看我看看，他说这个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让他来扫地。我就从教会开始扫地，然后擦桌子，然后搬桌子。那时候我们聚会要把桌子搬出去，椅子搬进来，聚会完了把椅子搬出去，桌子搬进来，因为我们利用许昌街的教室。然后林志平就让我擦高的玻璃，这叫人尽其才。然后教会刚好没有人上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就让我去教。我想骗小孩子很容易嘛，没有想到一教就完蛋。一讲他们说，老师你说错了，因为他们圣经比我还熟，对不对？可是我就开始读圣经，可读呢。后来感谢赞美主，我第一次考到海洋学院，第二次我就重考到成功大学。成功大学那一年录取标准329分，本人考329分，我数学考1分，怎么样？啊，还不错啊，真的。有一个人叫陆耀东，现在香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那年他跟我一起考，他数学只会一题，解解解，答案等于3，他没有把握，就偷看旁边的。他的旁边那个朋友的答案等于0，他就毅然决然的把他那题答案改成0，结果那一年他的数学就是那个分数。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因为心窍开了，因为主生命在里面了。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5:17说，我们一起来背：若有人在，他就是旧事已过。你就发现你有新的生命，因为我得救了。我就回想我过去那20年的岁月多么荒唐浪费了，功课烂得一塌糊涂，什么都没有学到。学这个，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个同学写了几句话，那不是我的写照。他说什么？大学一觉4年梦，学业爱情2成空。听懂了没有？那我那时候没有，我大中学很荒唐，可是我进到大学得救了。我要好好为主活，我要好好把我以前的年日，我所浪费时间，把它扳回过来。所以我大学4年没有看电影，我大学4年没有去打弹子，在成大很喜欢打弹子的。我大学4年没有郊游过，每一次上课我坐第一排，老师讲课我就拼命点头，有没有听懂？听懂没有？到时候学生很好很好，然后我问一些老师能够回答的问题，有没有听懂？听懂没有？你不能问他不能回答的问题，他恼羞什么？对，然后呢，他上课我就记笔记，回到宿舍我就去把他笔记温习。所以我大考我小考我都有温习，然后我笔记如果写不好问别人来抄一抄，然后再去请教考古题。我大学好好读书，感谢赞美主，一面考试一面祷告，主啊，读的都出来，没有读的不要出来，有没有听懂？听懂没有？
请你们为我祷告。我五月三十号的凌晨一点二十的飞机回台湾。我6月1号清晨6:10到台北，到中正机场。我8点在永和讲道。所以要为我祷告，第一个不要飞机不要 delay， 第二个不要有 traffic， 第三不要有红灯，第四个万一闯红灯警察没看见。我们回过来讲，因为大学4年好好读书，所以感谢主，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成功大学那一年3000个学生，有文理学院，有商学院，有工学院，每一个学院选一个品学兼优的，就3000个选一个，选三个，1000个当中选一个，本人是其中的一个。感谢主，我师大附中校长请我去演讲6次，有3次介绍我说今天来演讲是我们的师大附中的杰出校友。杰出，读了7年，留级1年，补考5年，学过很多，悔过书，后来干脆用抄的，就要改个日子就可以了，有没有听懂？听懂没有？啊，杰出英文叫 outstanding， 对不对？什么意思呢 ？Standing out。感谢主，因为在大学里好好读书，而且我没有放弃侍奉。从我信主那天到现在37年过去了，我都没有放弃侍奉。为什么？因为主的恩太大。各位记不记得彼得的岳母，当他发高烧，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他起来做什么？他马上起来服侍耶稣 ，Thanksgiving。我觉得主耶稣这样的爱我，我为什么不服侍他？所以我进到成大以后，成大，感谢主，我一进成大就跑两个人来找我，其中有个叫姚孝吉，你们认不认得？那个人满脸横肉，到现在还是满脸横肉，很奇怪。生命改变，外貌没有改变，很奇怪。他是我的好朋友，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我说这个话啊！你们如果告诉他的话，你头发掉光，我告诉你。饶少吉弟兄就跑来找我参加成大团契，所以我从大一就开始成大团契，一直有服侍。第二谁来找我呢？大家也听过一个人叫黄子佳，华神的院长。他说明天早上我们6:20，子佳怎么会来找我呢？因为台北的教会张明哲张伯就打电话给黄子佳说，台北来一个弟兄叫范大林，才信主1年，这个老兄毛毛躁躁，你照顾他，听懂了没有？那弟兄姐妹，子佳就来找我，他说什么呢？他说范大，明天我们早上6:20在土木系后面见。我说干什么？他说读经祷告。那时候8:20上课，有没有听懂？6:20到8:20有多久？要读经祷告，哪里有那么多经可以读的呢？哪里有那么多稿可以导的呢？听懂没有？我不是后来做长老才发现祷告事情太多了，有没有？我们教会一次祷告几十件事情，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再祷告不完，我就放桌上说：“主啊，你自己看，对不对？”主的眼睛不是洞察全地吗？对不对嘛？真受不了你们这些人了，你们都不会啊！啊，耶稣你自己看了，凶这些胆子的，听懂没有？干脆做个录音带，然后一直放，对不对？反正不住的祷告嘛。OK， 子佳说明天早上到土木系见。我说干什么？读经祷告。哎呀，他读他的，我读我的；他祷告他的，我祷告我的。我就发现他那一本圣经全部是红蓝铅笔画的，满满的，不是红色就蓝色。我想我了不起，跟他一样，我就去买12色来画。亲爱的弟兄们，我大学1年级我就把一本圣经读烂了，这是神给我特别的恩典，所以我圣经真的很熟，这是神的恩典。我现在有一点狂妄的说一句话，要不要听？整本新约在我脑子里，真的。我到神学院去上课，真有意思。我没有读过神学，去教神学院，这种快乐你们都不知道。真的，教神学院课，我说同学们呢、啊，如果你圣经熟，你就不怕讲道，对不对？啊，如果家里冰箱菜很多，怎么样？客人来不怕吗？求牧师夫妇来，怕什么？给他打个蛋花汤，炒个番茄炒蛋，对不对？对不对？再个皮蛋拌豆腐，有没有？再卤两个卤蛋，再搞个茶叶蛋，有没有？再蒸个蒸蛋，对不对？不就解决了吗？招待混蛋，对不对？对不起，我看我礼拜天不要回他家住了。他一定让我禁食祷告，因为我开始在圣经上下功夫，后来就成为我传道的本钱。各位有没有听懂？因为我有道，所以弟兄你们喜欢神的道，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
乃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话。人饥饿不是没有饼，干渴不是没有水，乃是听不到耶和华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们，这个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到现在一直在感激子家。那一年也没有什么，他就做他们，他读他的，我读我的，我们俩就一直读圣经。那时候还在南部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也帮助我们，叫刘东坤。北部感谢主，就谁呢？张明哲。我到现在感谢主给我张明哲张伯辅导我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我能够今天侍奉主，有几个属灵的老师实在是对我很多帮助，所以我这次要到 Berkeley 去看看张伯伯。还有个谁呢？吴勇，大家有没有听过？吴勇这个名字不太好，吴勇，对不对？你们不要告诉他是我讲的哈，这奇怪，取这种名字，不要讲。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结婚了，我说你将来生孩子，他姓吴，我说叫无赖、无耻、无聊，这都可以。姓胡的，你就是胡搞、胡来。我感谢神，让我在圣经上下了功夫。那么我再回过来讲，我大学二年级，弟兄姐妹，张伯伯有一天跟我讲，说什么呢？他说啊，范大林，上帝这样爱你，为什么不把自己奉献给主呢？这不是很简单吗？我就奉献了。罗马书12章，将身，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什么？当做，上帝要不要吃沙西米呢？然后蘸一点瓦萨米，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上帝不要死祭，要活祭，对不对？如果在旧约就惨了，要砍掉，有没有听懂啊？那变成人肉包子，那怎么行呢？我就把自己献上了，献上了，是圣洁，是神所。哎呀，想到做一件事，上帝能喜悦，做不做？回答我。想到一件事，太太会喜悦，做不做？回答我。我太太喜欢甜言蜜语，我就学会了，要不要听？要不要听？我每天晚上跟他讲我爱你10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钱的嘛，有没有？真的，我太太很高兴，每次我 I love you 变成一种自然动作，根本不要想的，有没有听懂？听懂没有？我还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外面如果有女人也叫她 Linda， 这样就不会穿帮，有没有听懂？听懂没有？有一年她生日，我送她一盆花，要不要听？署名一个仰慕你很多年的男人，哇，她很快乐，一盆花买一个女人，这很便宜啊。你们觉不觉得？觉不觉得？啊，觉不觉得？有一年我们结婚周年，我跟他说，我这辈子如果结婚100次，我娶你100次，哇，他快乐得不得了。其实这是废话，真的。你们说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在台湾到处讲如何维持美满的婚姻，真受不了。哇，借这个机会传福音，我跑到全省去演讲，哇，专题演讲，真受不了讲，我自己也没学过。就是靠主的恩典给一点智慧来做这种事情，感谢主。讨爸太太的喜欢，做一点事我会做；讨儿子喜欢，做一点事我也会做；讨老板的喜欢我会做；讨神的喜欢呢，我更会做啊。所以我大学二年级把我自己奉献给主，可是感谢神，我做了一个祷告。弟兄妹们，后来我读圣经发现保罗也这样祷告。当保罗在大马色的时候遇见主，在路上，他问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要不要听？要不要？不要就结束祷告吗？有什么了不起？我明天就回台湾，有什么了不起？此处不请人，别自有请人处。哦，一定要在这边讲到，没什么，先知在外地也不一定受尊重。哎呀，昨天我摆个乌龙，这不能讲。我不能讲，我今天早上5:05才到你们 Atlanta， 害得我们邱师母、邱牧师跑出去接我，真对不起他们。牧师的太太叫师母，对不对？叫错了变母师。真的，母师不能这样叫，长老的太太叫长老娘，有没有？叫错了变老娘，这也很麻烦。将身体献上当做什么？我保罗在大马色上遇见主，问了两个问题，弟兄们太重要了。第一个，主啊，你是谁 ？Lord, who are you？ 保罗一辈子竭力追求认识耶稣，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看万事如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以认识基督为什么？今天为什么人家看基督如粪土，万事如至宝呢？因为他不认识基督嘛。我们真正为什么爱基督？我们怎么会信基督？因为认识基督。所以保罗有一个祷告，是我们的祷告：主啊，我愿意更认识你，对不对？对不对？第二个祷告，感谢主让我做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那时候我刚刚坐在台下跟邱牧师说，30多年以前，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有一首歌深深的震撼我们：主啊，愿我为你烧尽。 那一首诗歌，主啊，不让一生生锈腐蚀，空手失败见天父。我大二的时候把自己奉献给主，主啊，我这一生要做什么？感谢主，主就给我两节圣经，我这一辈子就做这两件事，要不要听？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这么多年，如果你认得我，我都做解经。我在台北的毕生憋生团契，一口气查经查到今年第二十年。我从来不做零工，各位懂不懂我的意思？他们查罗马书三年，完了就使徒行传三年，然后希伯来书又两年，有没有听懂？这样就逼得我圣经就很熟。我很懒，就用这种方法逼我自己。第二在哪里呢？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我差你到他们中间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基业。上帝对保罗呼召传福音，所以我从信主到今天，我一直不断地传福音。为什么？我欠了福音的债，而且圣经上我们俗语说有好东西怎么样？你们怎么不回答我？主啊，赦免他们。你们没有看过这种讲员吧？对不对？全世界就这么一个我，对不对啊？其实全世界就一个你嘛，对不对？双胞胎一样吗？双胞胎完全一样吗？我有个双胞胎的妹妹跟我一样吗？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传福音的工作，我在还福音的什么债？感谢主，感谢主，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主，因为我奉献给主，主就指引我人生的路程。所以我这么多年就一直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从大学到毕业到现在，已经回过头来三十多年了。我不敢说我很老，因为我怕我倚老未老，老气老而不死，你骂我啊？宝刀，哎，这还差不多哈，弟兄姐妹们。可是我要说的是，我到今天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意象，神呼召我做，所以我就做。因为神呼召我做，神就给我呼召我做的恩赐，是很简单的事情。我讲一个原则：上帝呼召摩西，有没有？有没有？对摩西说，我的百姓痛苦我看见，我的百姓痛苦我听见，你跟我一起去。摩西肯不肯？开始肯不肯？他觉得这个任务太艰巨，英文叫 mission impossible， 对不对？对不对？六十万零三千三百五十个人的二十以上男的上过成功岭的，男男女老幼妇孺一百万以上人出埃及，容不容易？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呢？没穿的，对不对？住在哪里？旷野。所以摩西说什么？摩西啊，你找我阿兄阿兄好了，我也不要恭维呢，有没有？有没有？你们听不懂台语是吧？那我就讲一点国语。你找我哥哥好了，我不会讲话。你们听懂福州话吗？我不会讲了。你找俺的哥哥好了，俺不大会讲话的。这是什么话？你去找我老哥好了，我不会讲话的。哥老子算摊子，你再不开枪我就开枪了。什么话？死传话，对不对？传话儿，有没有？我弟兄姐妹们，你看摩西说我不会讲话，上帝说吧，是谁造口呢？其实呢，摩西哪里不会讲话？上帝说不过他，上帝就发怒。上帝有时候也受不了，说不过人家就发怒。上帝给人口才，所以这么多年我服侍主，神就给我口才。无论对着尊贵卑贱、老弱妇孺传福音，到现在蒙神的保守，到今天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那我还继续讲，继续讲，讲什么呢？弟妹，我讲到我的奉献，我讲什么？我还讲一点，出国大学二年级，我就读一本书，谁给我的？张明哲张伯，讲什么呢？圣灵的三重秘诀，简单讲就是圣灵的充满。各位，我今天晚上不用多讲，因为不讲理论，讲经验。圣灵的充满，请问是不是应许？是不是在旧约时代，你去扳指头算，不会超过二十个人被圣灵充满。第一个叫比撒列，第二个谁呢？你就看见一个人叫什么呢？叫参孙。第三个谁呢？我不是轮流，你就看见谁？约书亚，他们被圣灵充满。上帝要人服侍，就把他的灵怎么样充满他。可是在旧约那是少数人的特权，到了新约，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为什么呢？你就看见耶稣在母腹里就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使徒约翰呢也一样，使徒行传更清楚，到了第二章第一章，耶稣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到了第一章第八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什么？必要在哪里？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犹太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对不对？他们祷告祷告，到了第二章，圣灵就什么？他们充满他们。那么弟兄们，可是这都是榜样，到了榜样，感谢赞美主。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怎么样？
那一个应许就变成命令。各位弟兄们，应许跟命令哪一个比较强？命令，应许你可以得，你可以呢不得，对不对？好像说你希不希望长寿，很简单嘛，你孝敬父母，有没有？有没有？这是神的应许嘛，对不对？还有呢，你如果肯把十分之一放在神的家中，他要怎么样？哈巴古书，马拉基书，大家都没有读过吗？把当纳的十分之一放在神的家中，怎么样？他要打开天上窗户，请服于你，怎么样？无处可容，你敢不敢试？你说主啊，万一丢下去泡水里怎么办？哇，你们美国的税高不高？我们台湾税很高的，主啊，怎么搞得交综合所得税，教会还交一层税？有没有听懂吗？一条牛剥两层皮。可是你敢不敢试？敢不敢？我敢。我从在成大读书，妈妈给我一个月生活费，里面拿出多少？我大学毕业800块，成大毕业到铁路局工作800块，我十分之一奉献，剩720，我给妈妈500，我妈妈每个月给我600。可是我敢，我知道这是神的应许，对不对？我经验到他真的到现在请服于我，让我什么？我不骗你，我到现在为止除了头发以外都有。弟兄姐妹们，我就把自己奉献，不奉献，我就好好读圣经，好好读圣经，我再回过来讲圣灵充满。以前是应许，到了以弗所书第5章18节就变成命令，命令你就不能不得，对不对？对不对？各位啊，罪有两种，今天晚上多讲一点。什么叫罪呢？一个你该做的你不该做的你做了，是不是罪？比如说不可淫乱，你淫乱是罪；不可奸淫罪，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你做假见证是罪，对不对？还有一个注意听啊，你该做没做的呢？所以要被圣灵充满，严格说来，不被圣灵充满呢？我大二开始追求圣灵充满，怎么追求？很简单，约翰十一，对不起，路加第11章，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呢？叩门呢？每一个祷告都这样听吗？主啊，邱牧师对我不好，求主打他，神也听吗？回答我啊。当然不会啊，这个应许对什么呢？对圣灵充满。为什么呢？他说你们当中有谁做爸爸？爸爸儿子说，跟爸爸说，爸爸我几得变啊，爸爸说我你九桃了，有没有这种爸爸？有没有？假如可以吹气弄膜啊，有没有这种爸爸？您听懂我的台语吗？因为在台湾不讲台语不行的，现在哎呀，爸爸给我一条鱼了，爸爸说我你抓了，有没有这种爸爸？回答我，犹太人不吃蛇的，不像我们广东人啊。如果广东人爸爸给我一条鱼，爸爸说给蛇，哦 snake much better than fish。 听懂了没有？我第一次来美国好惨啊，要不要听？英文烂得一塌糊涂，在空中小姐要开水，她没有，她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讲开水，我只好说 please give me some glue glue water。 每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我跑到台南，各位听过一个叫橄榄山吗？上去祷告，不吃饭，禁食。礼拜天主日崇拜完了，上这个橄榄山祷告，主啊，你的灵充满我，因为你要用我，我非要你的灵充满不可，否则我没有能力。弟兄姐妹们，在大二的时候，我经验第一次圣灵充满，一直到现在，我常对传道人说，没有这个东西，你没有必要侍奉，没有能力。圣灵的充满是因为祈求，圣灵充满的保持是因为顺服。使徒行传5章32节，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好，我大学毕业祷告，主啊，求你带领前面的路，没有想到跑到海军陆战队，祷告了3年跑到海军陆战队，宁可不祷告，有没有听懂？听懂没有？但是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海军陆战退伍跑到铁路局，一到铁路局就那个同事就给我一张单子，某年某月某日到台南，某年某月从台南回台北。我说我没有出差呀，他说这是固定出差费，大家都拿的。啊，那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里面充满了正直的灵，听懂了吗？这怎么可以拿呢？虽然那时候一个月这样的钱300多块，是我800多块的3%，蛮比重蛮重的，可是我不拿。我觉得主啊，帮助我，从我在进社会那一天做过圣洁的生活，我看到谁？我看到了但以理。但以理在最小事上圣洁，对不对？对不对？人家给他吃王的膳，怎么样？不吃啊。我们李登辉总统最近吃鲍鱼啊，一个鲍鱼54000块啊，那个叫三头鲍，就是1公斤3个鲍鱼，结果吃的结果是满头包，有没有听懂？听不懂我的幽默就算了。
不要鼓掌，听到什么鼓掌？弟兄姐妹们，我就进到铁路局，我就不肯拿这个钱，不肯拿这钱，同事就排挤我，大家就说我自明什么？我说你们再惹我，我告到监察院。没有想到天无塞翁失法，焉知失法？这时候交通部长叫沈仪，他底下个秘书在外面招摇。那时候华航刚刚通航越南，华航叫 CAL， 有没有？有没有？英文叫什么呢？ China Airline Always Late。 对不对？我们在台湾发明一种飞机叫 IDF， 有没有？有没有？就是 I don't fly。 OK， 回过来讲，进到铁路局，他们要我拿这个钱，我就不肯拿，不肯拿。我的老板就说：“你写个报告来。”什么话？不拿东西还要写报告？悔过书我写过。交通部的部长，他的秘书在外面招摇闯骗，说部长要机票，其实他要，部长就把他换掉，要找个年轻的，可靠的。那时候我还年轻，就听说铁路局有这么一个人，根本不认得我，就把我从铁路局副站长，不是小站，有人介绍我刚才什么小站乱讲。等一下是不是结束？是不是邱牧师报告？千万不要安排他报告，他会在修理我，有没有听懂？换一个人来报告，拜托拜托。我就从铁路局副站长马上升到交通部的部长的秘书，从委任十级就跳到兼任四级。别人要干14年，我一年就干到。感谢主，因为你知道一件事，你信靠他，信靠他的必不是什么羞愧。后来换一个部长叫孙运璇，有没有听过？跟他跟了半天，我说没有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喜欢搞流派，我就没有跟他。后来我后悔了，因为他做行政院长了。后来我又没有后悔了，因为他中风了。有没有听懂？还有10分钟，要不要再多讲一点？开玩笑，喝多少水讲多少道，哪里这么便宜？我在台北开玩笑说，我喝什么油来讲什么道，结果林良堂马上给我换白兰氏基金。有一天呢，大家有听过一个人叫王继禄，黄继禄，国史馆馆长，以前的教育部长，打电话给孙运璇孙部长，他们两个结果鸡同鸭讲，要不要听？黄继禄说我要找孙部长，孙部长是山东人，他说我就是部长，听懂了没有？我要找孙部长，我就是部长，听懂了没有？我要找孙部长，我就是部长嘛，他听了我就是部长，有没有听懂吗？然后呢，他就问黄继说你哪一位啊？黄继说我王继禄。听懂没有？你到底哪一位啊？我忘记了。结果那两天他们两个没讲话。交通部的时候我就考高考，感谢上帝，那一年高考取16个人，本人第16名。那一年第一次人事行政局的局长叫王正仪，这是王太夫人的孙子，蒋经国的表弟，这个关系我都能很清楚的。关于国内政治的生态我非常了解，我有很多的这方面的恩赐，以后你们慢慢发掘。要谈他，人事行政局就把所有考高考的人拿来抓起来受训8个礼拜，然后每人分发一个工作。以前高考是资格考试，后来变成任用考试。那几百个人去考，去8个礼拜训练，毕业的时候本人第一名。感谢主，就问我要选工作，3个机会，一个叫中央银行，一个叫招商局，因为我是学航运管理，第三个就是金合会，你猜我选哪一个？中央银行金饭碗，招商局是我的本行。可是我听说那时候金合会，以前的美元会是政府机关品质最好的，数最好的，大家听过没有？美元会啊，像李国鼎先生、陶生阳先生都是这里出来的，我就跑到金合会。金合会我的老板那一年退休，就把我带到中华顾问，就是现在我已经做了27年。我们在国内做了很大的建设，大家有没有听过中山高速公路？我们做的中正机场，我们做的台中港，有没有听过？我们做的。大家有没有听过台北有一条叫木栅中运量，火烧车爆胎，有没有听说？那个不是我们做的。因为我在工作，感谢主，我做的久，我就有休假。感谢主，神就给我休假，拿来做什么？讲道。我一年有3天休假，都用来讲道。我红颜薄命，遇主不熟，我都没有休息。我真的，我从台北来到洛杉矶，当天晚上就讲3个钟头。还有人问我说：“范长老，你有没有时差？”我说：“僵尸才没有时差。” 对不对？对不对？然后我用一句英文，我也不会讲，我说 I am not 僵尸。僵尸我不知道英文怎么讲。然后还有人说，哎，范长老你气色不错，我说回光返照。感谢主给我很多传福音的机会，因为我当年有受了一些主的道的装备，加上我有被圣灵充满，然后我到神学院去修一些课，我觉得名师出什么啊，高徒，我受过谁的训练，吴长老，我受过谁的训练呢，张明哲张伯，我受过谁的训练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林道亮，有一天我去找他，我说你不能爱华神的，我们这种没有读过华神你要爱我们呢，我这个人该谦卑我会谦卑的，我这个人真的可谦可卑可骄傲的，真的任督二脉都打通了。我跑去找林院长，我说狗也舔桌上掉下渣子，有没有听懂？我把我自己比作狗，他为我一个人开课，面对面一个人对一个人，他教我系统神学，我学了，我学神保罗的解经讲道，我不断的装备自己，不断的看书，感谢神，那这许多年就有道可以传，而且这几年来我特别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呢，在台湾的教会界鉴定的工作，很多这个不乱讲到的讲员跑到台湾去，很多人就乱写书，都没有人去指出他们错误，我现在台湾就专门干这种事，得罪很多人。1992年到1994年，有一个人叫余玉荣，这个人住在 Los Angeles， 跑到台湾讲了600场道，讲1995年上帝审判台湾，有没有听过？多少人跑到贝里斯，多少人教会分裂，多少家庭离婚，在台湾我头一个当面跟他说，你不是先知，你讲的预言是错的。我在台湾做这些事情，你们大概不知道，专门鉴定这个各个讲员讲的道跟所有书的好坏，那么很多人就跑来找我鉴定。那么我再讲一点点我的婚姻，要不要听？要不要听？弟兄姐妹，大家祷告不一样，好像有人祷告什么呢，像赵永基，他教人家祷告怎么祷告，他说你祷告不仅要祷告，而且要开规格，有没有听懂？主啊，我要车子，不是要车子，要什么牌子，投给他多少 CC， 2500，听懂了没有？什么牌子 Camry， 有没有听懂？他说你祷告这样祷告，所以你开车子买车子也是这样祷告，选太太，主啊我要一个姐妹身高160到161，就这一点点哦。哦，三围呢，38 38 38，这是什么东西，水桶嘛，对不对？对不对？你听到没有？那你猜我是不是这样祷告？你猜，主你比我了解我自己，所以你帮我选太太，有没有听懂？选错了你负责，听懂没有？我认得个姐妹，我这两天还跟这个邱牧师在讲，这个人姐妹呢，她当年在台大，很比较眼睛长这里，她说主啊，三种男人我不嫁，第一，非台大不嫁，因为门当，其实台大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门那么小，对不对？我们都没进去，对不对？邱牧师台大的，我们知道。有一天有个彭栋平弟兄瞄我，要不要听？你怎么了不起？你成大我台大。我说你怎么了不起？我太太台大，你怎么了不起？这个人住在死丫头，英文翻译死丫头。我在大学开始祷告，主啊，我的婚姻交给你，我的事业交给你。求主拣选我道路，我主替我拣选，有没有？感谢赞美主，我成大毕业回到台北，碰到一个矮矮的一个弟兄叫周神柱，有没有听过？这个人身高不会超过150，将来背题的时候他比较齐慢一点，听懂没有？天塌的时候我先死。他就抓我去做什么呢？做台大法宣的辅导。哎，做了有一天呢，聚会的时候周神柱跟我讲，哎，范大你看那位姐妹很可爱，我聚会的时候从来不看姐妹，我们都是仰望主的，你知道吗？真的吗？我们不见一人之见耶稣嘛，对不对？对不对嘛？怎么说不对呢？要看也只能偷看一下嘛，怎么？我一看，哇，那个姐妹真的很漂亮，不是很漂亮，而且很有气质，各方面都很好，就是我现在的太太。我就开始跟她接触，没有想到第一次送她回家就被她爸爸看到。那时候台北还是日本式的房子，矮墙，听懂没有？所以回去一个爸爸干嘛，他爸就问他说，这个姓范是谁？团契的范哥哥。那时候我就做范哥，我一直做到现在都没有生范爷爷。这个范姓范的以前干什么？混太保的。有没有交过女朋友？交过女朋友，失恋了，玩弄女性，
就要求他的女儿大学四年不跟我来往。他女儿很顺服，说爸爸妈妈你们既然反对我大学四年不来往，我越想越气。当年我已经成大毕业，做交通部部长的秘书，前途似锦。听懂没有？教会跟社会，我两道黑白两道都很好。有没有听懂？他爸爸怎么不了解我呢？对不对？他爸爸是上校，我爸爸是中将，哪一点不配他呢？我是范仲淹的后代，有没有听懂？他祖先是谁根本不知道。听懂了吗？我就找一个人传道人去说媒，这个传道人是谁？邵尊南。邵尊南认得我啊，我说你帮我去跟他说媒。为什么？邵尊南认得他爸爸妈妈，说邵尊南就跟我讲，我包在我身上，我给他爸爸妈妈致命的一击。他说你回家等好消息，一个礼拜没有消息，两个礼拜没好消息，三个礼拜没消息， No news is bad news。 有一天来封信说，范弟兄，失败是成功的妈妈。怎么回事呢？原来他爸爸妈妈越想越气，你追不到我女儿，让传道人来压我，有没有听懂？一辈子不准来往，他女儿答应了。我去祷告，主的话来了，圣经熟好不好？好，感谢主，主的话来了，要不看诗篇27篇最后一节，真有意思。我觉得神的话多啊，哇，弟兄们，到时候神的话来了，你就有得力量，真的。我打个插曲啊，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全副的装备，有没有？有没有？最后一个，什么是神的？什么是宝剑？神的道，对不对？耶稣基督三次胜过魔鬼试探，用什么？啊？神的道啊！魔鬼对耶稣说：“你若上帝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怎么样？”变饼，对不对？变面包，对不对？上帝的儿子一定要把石头变面包吗？能够把石头变面包的一定是上帝的儿子吗？听我的反应多快，你看见没有？真不好意思，这是上帝的杰作，跟我没关系，荣耀归给他。我在罪人中还是罪魁？回答我，是不是？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乃是靠神口里。魔鬼把耶稣带到世界上最高的山上，哪一座？这还要想着受不了你吗？喜马拉雅山吗？邱牧师，你们美东南怎么这种水准呢？我以为我到了非洲哎。你如果拜我，把全世界给你。耶稣怎么说？经上就是说，当拜。魔鬼把耶稣带到殿顶上，你跳下来一举成名啊。耶稣有没有说跳就跳？有没有？啊？有没有？耶稣说，经上就是说，不可。今天很多基督徒在那边试探神，还以为属灵，要不要听？我要不要帮你做个诊断？要不要听？我是有信心的人，我生病是不看医生的。哦，我是有信心的人，我开车只是不踩刹车的。怎么样？听懂了没有？我去祷告，主的话就来了。要不要看27篇？哇，我那天一想到这事情，我说神啊，你没搞错啊。我们来看27篇，哇，真有意思。翻到没？翻到？你们翻到，我还没翻到。那我讲什么道呢？你们为什么翻得那么快呢？对不起啊，我有时候开开玩笑，可以原谅吗？啊，各位，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但是又住在嘴唇不洁人当中。你们空欢喜一场。大家来读14节，好好玩呢、啊。一起来读，请。要等候耶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我说主啊，你没搞错了，他答应他爸爸妈妈一辈子不来往的，等什么等？莫等闲人，秃了少年头啊。李秀全牧师，邱牧师你认得吗？听过这个人吗？啊，在校坛去把我一把拉到校坛去，说范达你倒霉，你进退两难，你进不去，他爸爸妈妈反对你，推不出来，你不能叫别的女朋友，因为心怀二意的不想成主，主那得什么？有没有听懂？感谢主，主说话。当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跟一个弟兄叫邓先根，两个人合写了一封情书，叫联合版。托现在纽约一个姐妹叫潘凤轩给我的女朋友，这封信去了以后石沉。有一天他爸爸妈妈骂他，给你一个3000块钱男孩子不要，要1500的。那时候我一个月赚1500，他们帮他介绍个男孩子，一月3000块，有没有听懂？我女朋友就哭了，就把这封信给他妈妈看。这封信没有感动我太太，女朋友感动他的妈。1967年9月30号早上10点钟，他妈妈约了我在台大对面的冰店里面展开历史性的谈判，叫孤汪会谈，有没有听过？ 要不要听结果？要不听？第二个礼拜六我到家要吃饺子，两年以后我们结婚。神是无所不能的，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我当年只有一个祷告，主啊，他爸爸大还是你大呢？听懂没有？听懂没有？我记得我小时候赌那个轮盘呢、啊，赌那个轮盘，那个甜不辣有没有？有小有中有大，有没有？你打中我打大，你打大我打特大，你打大的特大我也不怕你，我打天霸王，有没有听懂？我当时就问主啊 ，Who is 天霸王？感谢主，我最后再做个见证就结束，要不要？你们已经听我听完了，什么没有的？我当然结束了，见好就收了。要不要听？四年以前，我发现我一天上楼的时候胸闷，我头一个反应心脏病，我这个人很敏感，我不怕死，我就怕病，真的死好不好？很好，到主那里去，好的无比啊，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啊？死了以后身体马上改变了，根据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啊，有没有秃头？回答我啊！哇，有乌溜溜的黑发，对不对？有没有皱纹？没有了。1972年12月17号那天，我们小学同学会40年没有见，碰到一位小学同学，女的又老又丑。我说你是我的老师吗？他说不是，是你同学。哎呀，我说你为什么没有擦欧蕾呢？听懂没有？还有人听不懂，还问旁边的，真受不了。坐在第二排的前面两个，在天堂里还有香港脚吗？回答我啊！然后叫天使来说汤碗煮爽，有没有啊？道主那里好的无比，我真的8万块钱去蒙主恩招，现在能不放下心就是两个孩子没有长大，真的我不骗你，也不要忍受很多人的嘲笑，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啊？感谢主，他永远不会使他就胸闷，胸闷，胸闷怎么办呢？就去做动态心电图，静态动了半天都没有事，有没有听懂？然后就给我带一个 monitor 也没事，可是偶尔就会胸闷。医生跟我讲，我给你一种药，那个含片，你如果你不舒服吃下去马上舒服，就表示有心脏病，有没有听懂？用药来查病。那一年我从美国 Kennedy 机场起飞，到了阿拉斯加加一个油，回到台北早上，然后马上洗个澡去上班，突然不舒服，含一颗，30秒钟不舒服感觉没有，我马上住到医院去，医生帮我鉴定叫狭心症，心胸狭窄。所以你们不要惹我，我告诉你，我心胸狭窄，你怎么样？我3根血管左边一根堵塞了40%，医生说没有关系，不严重，吃阿司匹林就好了。我百思不解，我你鲜奶不喝，我肥肉不吃，怎么会得这种病呢？后来有个精神科的医生帮我鉴定出来了，这个人叫陆汝斌，他说因为你讲话快，开车子快，做事快，这种人叫 aggressive。哦，我有一天从台北开到西罗220公里，我开2小时开到，那个院长问我，西罗神学院范长老，你有没有超速？我说你这种人在南部做院长问这种问题， local 加上 freeway 2个小时开220，有没有听懂？他问我有没有超速，有没有听懂？听懂没有？这种人在南部做院长，在美国只能在东南部做院长，真的没有。原来我走路快，开车子快，我讲话快，这种人就容易得心脏病，有没有听懂？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急，要慢一点，走路最好这样子。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讲话要慢点。亲爱的弟兄们，平安，这样呢叫 B type， 这种容易得 cancer。你要选哪一种？OK， 检查的结果，4年检查结果，这个狭心症，要保养没有关系，要注意。去前年年底又不舒服，医生说你再多个心导管，一定是心脏恶化。做手术以前，前一天晚上，医生跟我讲，范先生不要怕，心导管的危险性1/1000，1000个才会死一个。那我也不好意思问，前面999个有没有死？如果有的话，就让下一个前面，有没有听懂？听懂没有？然后呢，他说你不要怕，做完心导管马上做气球扩张术，这种时候危险性1/100，120个。 万分之一的机会血块跑脑子里去，叫中风。有听懂？三分之一的机会，你坐在这个气球过程会垮下来。好了，第二天早上10点推进去，推以前我就跟我太太讲，不要怕，心导管千分之一，气球1%，这个1/1，这个1/3，我太太眼泪就流下来。有没有听懂？我后来想，我这个大嘴巴讲的干什么 ？I'm a big mouth， 听懂了没有？进到手术房，半个钟头就把我推出来了。我说干什么？他们检查的结果，你全部通畅了。我到现在为止，医学没有办法解释。教会对面问我说：“你怎么会通呢？”我因为很幽默，我就讲：“因为喝通乐。”通乐是在台湾的一种通水管跟厕所的一种，有没有听懂？那最后还有弟兄比较笨，他说：“吃哪一种通乐呢？”我说啊，厕所的跟浴室的一起喝就好了。到今天，我这一句话，荣耀归给谁？我在使徒中我是最小的，我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今天蒙了神的怜悯，是蒙神恩才成的。我比其他的使徒格外劳苦，所以很多人说我未老什么呢？真的，真的。有一天我带我太太出去，人家问我说她是不是你女儿，什么话，这什么话呢？大家有没有听过日本有一个叫丁妈妈，很有名的一个姐妹，80多岁了。有一天我跟她合照一张照片，人家问她说你先生很年轻的，讲这种话。有一年吴长老带我去意大利讲道，我们两个约了在米兰的机场见面。为什么呢？因为当地人不认得我。吴长老从美国去，我从台湾去，没有想到到了米兰，吴长老摆我一道。他前一天到，第二天就被人抢走了。那一堆等人的，这一堆被等的，有没有听懂？最后就是对被等的就剩我一个，等人的剩3个。他们也不敢来找我，也不敢找他们，看起来就是中国人。我忍不住，我说你们等谁？他说我们等范长老。我说我就是啊。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敢认我呢？他说吴长老说要带个年轻的同工来。所以我们不上胆，我们的外体一天毁坏一天，我们的内心，这3年来神给我开发了很多新的恩赐，让我在更多地方服侍他。我去过监狱，牢饭很好吃的，神给我开了很多传道的门。我去很多学校，有一些学校10000个学生，校长跟老师就听我演讲。大家有没有听过周会开始主席就位？有没有？有没有？然后我就讲到这很简单嘛，随便换个题目啊，我的未来不是梦，可不可以？明天会更好，怎么样？讲耶稣嘛，讲完了校长送我到门口说下次再来。因为我这么多年祷告，主啊开传道的门，台湾有97%的还没有信主，这是我的责任。因为我祷告，我下个礼拜就回到台湾去，还要继续我的服事。我再说一次，我如今成了何等人，完全是蒙神的恩才成，我一无所夸。我本来该下地狱的，真的，我还在地狱里面应该垫底的。如果有18层，我应该在17层。那个绑架白小燕的应该在18层。今天蒙神的怜悯，我为什么要讲我的见证？乃是把神在我身上恩典诉说出来。我再说一次，完全不是我有什么长处，是神的恩典怜悯。到今天，神给我健康的身体，我到处乱吃乱喝，因为医生说没有 B 型，没有 C 型，没有 A 型肝炎，因为他说你的体质跟肝炎的 virus 不来电。有没有听懂？我现在一天睡4小时就够了，我精神奕奕，神采飞扬，然后回光返照。神的恩典在我的身上，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弟兄们还有3堂的讲道，请大家为我祷告，好不好？我也希望认识大家，但是万一认不得你，请你原谅我。为什么？我脑筋不太好，我只认得但以理，还有尼西米。有没有听懂？有时候走在马路上很惨，范长老，你认得我吗？以前我灵性不好，我还说你猜呢，有没有听到？那还有些笨蛋说你真的认得我吗？你难道不相信我吗？有没有听懂？其实我认不得，不认得。现在不会讲这种话，现在比较灵性进步了。对不起哦，我认不得你，哪个教会的？林森南路，该死的，我去撞墙好了。自己的羊都不认得，有没有听懂？只有那些野羊、病羊、怪羊认得。那种乖的羊都不认不得。谢谢主的恩典，到今天已经第37年的服侍主。 未来的年日希望能够继续服侍。我的盼望是叫我们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什么他侍奉他，这个 lifelong 的侍奉。我准备退休以后在教会做义工，因为我的退休金很够用，很够用。我吃的也很简单，人家吃5000块钱一个套餐在台北，我吃50块。我的逻辑是大家的副产品都一样，对不对？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我有个同事穿一套50000块钱西装，我穿一套5000的，结果我穿起来像50000，他穿起来像5000，身材的问题啊，对不对？对不对？人家 Benz 600，我那个 Laser 1300，台北最便宜车子，他被刮了，好心痛，我被刮了，我就说爱怎么刮，随便你怎么刮。我过一个很快乐的生活，真的，我的信仰让我很快乐。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我快乐到个程度，要不要信？很多的死者的家属指定我来主持他们家属的追思礼拜，他们说你来了，我们就很开心。真的，死人都差点这样。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谢谢主给我机会来做我自己信仰的见证啊，其中99%都是真的，偶尔有一点点夸张呢，求主赦免，因为这个夸张是难免的。讲到不夸张的不是人，听到不夸张的也不是人。我们一起祷告。